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当周围其他地区还在照常生活的时候，在中原大省河南，这边却遭遇了一场几十年未遇的灾难。最近的新闻大家都看到了，由于气候的反常，在不该大量降水的地方，也就是中部地区，却瞬间被大暴雨、特大暴雨所覆盖。据报道称，当时在郑州一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超过了200毫米以上，三天的降水量超过了平常一年的降水量。据统计，郑州三天的总降水量大约是459,490万立方米，这相当于杭州西湖库容水量的317倍。这意味着在三天时间里面，将317个西湖的水在短时间之内倒进了郑州。这期间，降雨范围不断北移，导致了河南多个城市、多个地市的洪灾，很多堤坝溃决，很多村庄成为汪洋大海，很多财产遭受损失，很多庄稼将会颗粒无收。所以这次的灾难对于中部大省河南是一场罕见的灾难。当然，有的人也发布消息说是人为的因素，所以天灾人祸无法分开。事实上，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人类的责任，不仅因为人类所从事的活动，也是因为人犯罪所带来的咒诅。因此，耶稣作为第二个亚当来到了地上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第一个亚当，即人类的始祖，犯了罪，其结果波及到了后来的世世代代。所以耶稣作为第二个亚当来到地上，罪因第一个亚当进入了世界，死亡也随之而来，我们都继承了罪的本性，但义却随着第二个亚当进入了世界，我们因此获得拯救。那么，如何理解耶稣是第二个亚当呢？按照世上的错误的神学逻辑来解释的话，就是因亚当所犯的罪，他的后裔都无条件地成为了罪人。同样的，因第二个亚当耶稣，我们也必须无条件地成为义人。但如果说耶稣作为第二个亚当而来，我们只有凭着信心做出选择、屈服，才能成为义人，就与以上的神学逻辑相冲突了。既然如此，圣经为什么要类比第一个亚当和第二个亚当呢？许多人就为这个主题展开激烈的神学争论，却不理解其中真实的含义。今天，让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。如果因为亚当犯罪，我们都沦为了罪人，那么当第二个亚当耶稣来到的时候，无论我们相信与否，必须成为义人，只有这样才是符合逻辑的。但事实却不是这样。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和罗马书5章中论述第一个和第二个亚当带给我们的影响，究竟是为了说明什么呢？我们必须从圣经的角度来理解，否则会被卷入没有意义的神学争论中，而忽略保罗原本想表达的意思。通过研究第二个亚当的主题，我们将会受到很大的感动。今天我们学习的题目是两个亚当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学习大纲，有三点。 第一点是成为至近的亲属。两个亚当都是我们至近的亲属，耶稣他要来救赎我们，他必须站在亚当的立场上，取了亚当与我们相同的身份，成为我们至近的亲属，才能够来救赎我们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从亚当跌倒的立场上开始。亚当是怎么受试探而犯罪跌倒的？耶稣要从这一点上开始。所以耶稣他站在相同的立场上，那么以不同的结局，以得胜试探作为他使命的开始，作为他工作的开始，所以耶稣成为了第二个亚当。第三点，逆转亚当罪的影响和势力，最终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和力量，而逆转了亚当所带给我们的罪的影响和势力。第二个亚当带给了我们义的影响和义的力量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三点。我们首先呢来看第一点，成为至亲的亲属这一点。为什么圣经将耶稣称为第二个亚当呢？在理解这一点之前，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旧约的路德记这卷书。路德记所讲述的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儿媳与婆婆之间的故事。路德对拿俄米说，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那里去，你在哪里死，我也在那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。可见拿俄米带给了路德多么强有力的感化。婆媳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，因为婆婆很难将儿媳当作女儿，儿媳也很难将婆婆当作母亲，但是信仰的力量却使路德与拿俄米心心相印。路德在丈夫死后完全没有理由继续留在婆婆身边，但她之所以愿意跟着婆婆，是因为信仰。在她看来，婆婆所侍奉的上帝是真上帝，以色列的耶和华才是万主之主，因此她决心献身跟随拿俄米的上帝。这也象征我们悔改回到主的面前。但当他们回到祖国，发现一无所有，田产也被剥夺了。在以色列有一种风俗，收割的季节，收割的工人会在田间留下一部分零落的麦穗，供穷人或寄居的人拾取。无奈之下，路德和拿俄米只能跟在收割人身后，靠拾麦穗为生。但是在过去，近亲是可以赎回产业的人，这个制度象征着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。拿俄米全家因为贫穷，变卖田产寄居外邦，多年以后回到故乡，发现土地不再属于他们了，就像人类犯罪之后所有的基业被魔鬼掠夺了一样。魔鬼篡夺了地球的主权，称地球是属于他的。此时我们需要一位洗净罪恶赎回产业的救赎主，而耶稣正是以这样的身份来到地上，要从魔鬼手中赎回第一个亚当所失去的地球的主权。按照当时的风俗，至亲的亲属可以支付赎价，将土地赎回之后重新归还给曾经的主人。拿俄米原本有一个比波阿斯更近的亲属，但他选择放弃了赎回土地的权利，便以脱鞋的仪式表明自己 把赎买权转让给了波阿斯。于是波阿斯娶了美丽善良的路德，就是一个悔改并跟随了以色列上帝的外邦人为妻，从他们的子孙中诞生了耶西、大卫和耶稣基督。这就是路德记的故事。同样，对于我们来说，赎买产业的是第二个亚当，为了赎回被撒旦抢夺的地球，将永生归还于我们，耶稣必须成为我们至敬的亲属。如果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田产被剥夺了，他的弟兄可以优先赎回他的田产，因为没有比弟兄更亲的。所以在人类堕落四千年之后，耶稣道成了肉身，继承了人类所有的软弱性与犯罪的结果，成为了我们的弟兄，和我们一样遭受试探，却度着无罪的生活。因此希伯来书二章说，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为了拯救我们，耶稣成为了第二个亚当，就是与我们血肉相连的弟兄。这就是使徒保罗要向我们说明的重点。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。希伯来书二章的十四到十五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便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人们都以为耶稣来到地上，仅仅戴上了人类的面具，里面依然是上帝。当然耶稣是上帝，但他的确成为了一个人。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耶稣人性的一面。就人性而言，耶稣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，拥有和我们一样随时可能受到试探的肉体和情绪。圣经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。耶稣若没有成为一个和我们相同的人，就无法经受与我们相同的试探。他的牺牲绝非演戏，而是真实的。这里说耶稣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。看到这里，有人会强解，分明是照样，也就是说耶稣只是取了人类的模样，照着我们人类的模样耶稣来了，但并非是真正的人。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，这是人所做的一种假想，一种强解。他们认为耶稣取了人类的外表的模样面具，不是真正的人，这是不符合圣经的。难道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去仅仅是做做样子吗？不，他彻里彻外的成为了人，代替我们背负了罪的重担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难道是开一张空头支票吗？不是的，我们犯罪后的不安、自责、定罪和绝望，耶稣都代替我们承受了。为了使我们成为义，他亲自成为了罪身，饱尝了本应有人类承受的死亡与痛苦。所以耶稣真实的成为了人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这里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也就是说第一个亚当曾在魔鬼面前拱手投降，但耶稣作为第二个亚当征服了魔鬼，击败了魔鬼的作为。所以接着说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世上的确有许多人 在恐惧中度日。他们说，没做好那件事我会死的，失去了那样东西我会死的，得不到那个人的爱我会死的，得不到那个地位我会死的，得不到他的认证我也会死的，等等。这所有的人都带着惧怕活着，是被魔鬼的欺骗所牵制的奴隶。所以这里说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就是带着罪的本性，带着血肉之体出生的这些人。但上帝是大过世上君王的一位，我们若在主里得到拯救，就绝不会惧怕魔鬼、世界和死亡，也不再需要受到牵制。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二章的十六节。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耶稣是为了救拔天使，不就要降到天使的立场吗？但是耶稣是为了救拔人类，因此取了人类堕落的本性，来到了地上。我们再继续来看第二点，耶稣要从亚当跌倒的立场上开始。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二章的十七节到十八节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为什么称耶稣为第二个亚当呢？因为他成为了像亚当一样的人，不是为堕落的亚当，而是第二个亚当，继承了堕落四千年之后的人性。所以他成了像亚当一样的人，他成了第二个亚当，并且不是没有堕落之前的亚当，而是堕落之后的，带着亚当犯罪堕落之后的人性出生了，所以他成了第二个亚当。因此保罗在希伯来书、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以及罗马书五章中强调耶稣是第二个亚当。保罗究竟想说明什么呢？这个问题我们稍后讨论。这里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耶稣若没有处在与我们相同的立场上遭受试探，怎么能知道如何帮助我们呢？人类的始祖第一个亚当因犯罪而丧失了地球的基业，因此需要一位赎回基业的救主。但是赎回地球并非用金钱，金钱能赎回地球吗？果真如此的话，耶稣能在一秒之内赎回。但是为了赎回被抢夺的地球，耶稣成为了我们最亲密的弟兄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要彻底得胜罪恶。亚当违背诫命是因为相信了魔鬼的谎言，如今耶稣必须完全得胜魔鬼的谎言和试探。在第一个亚当失败的地方，第二个亚当必须得胜。第一个亚当是在圣洁荣美的伊甸园中受到试探，第二个亚当却在退化了四千年之后的地球上经历了同样的试探，却留下了无罪的榜样。这就是赎回被撒旦抢夺的地球的方法。耶稣作为第二个亚当来到地上，是为了证明人类尽管受到魔鬼的试探，也能够得胜试探，顺从上帝的诫命，过义的生活。他对教会说，既然我做到了，你也能做到，同时赐给他们勇气和圣灵，最终证明教会也能够做到。 只有这样才能赎回地球的基业。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14章30节到31节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耶稣心中没有任何的立足点可以供魔鬼利用与诱惑，他常常屈服于上帝，被上帝的灵所充满。这里继续说，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，并且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。起来，我们走吧。那曾绊倒亚当和世上所有人的魔鬼，在我里面毫无所有。我来到世上是为了遵行父的旨意，这就是耶稣，这就是赎回地球的方法。耶稣曾40天之久在旷野禁食接受试探，圣经说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第二个亚当救赎地球工作的开始。耶稣在开始他的传道生涯之前，证明了自己为什么来到世上。当他在约旦河中受洗的时候，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膏弥赛亚，这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0章中。但以理书9章说到，弥赛亚将于公元27年受膏，被圣灵充满。在开始自己的使命之前，要经受魔鬼的试探与诱惑，并获得胜利，为了以第二个亚当的身份赎回地球。耶稣所受的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呢？就是把石头变成食物吧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肉体的情欲。在肉体的欲望高涨的时候，眼里根本看不到上帝说了什么。比如说，当我们饥饿难耐的时候，根本不会顾及上帝的吩咐，看到东西就想吃，吃了才能活啊。所以肉体的要求强过上帝的旨意，这是罪人的本性。耶稣不仅带着这样的本性来到了地上，如今还饥饿枯槁，濒临死亡。禁食了40天之后，魔鬼伪装成光明的天使来到他面前说，为什么在这里忍饥挨饿呢？看你痛苦的样子，不像是上帝的儿子，不会是被上帝抛弃了吧？我们知道犹太旷野的石头是黄色的，在耶路撒冷有很多房子都是用这种石头建造的，有的石头形状甚至像面包，所以放眼望去竟是美味可口的面包。魔鬼说，把石头变成面包吧，何必苦待自己呢？但耶稣说，魔鬼退去吧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我父把我带到这里，在他对我说够了，我悦纳你的献身之前，我是绝对不会吃的。比起在伊甸园中因食欲跌倒的始祖亚当，耶稣所处的环境更加艰难恶劣。但耶稣虽带着人类的血与肉，却视上帝的命令为最重要的，即使在那样的立场上侍奉上帝的意愿，依然强过饥饿时的食欲。我们也能做到，耶稣遭受试探正是为了证明这一点，所以耶稣是第二个亚当。在第二个试探中，耶稣并没有从殿顶上跳下去。犹太人有个传说，就是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，会从黄金的殿顶上跳下去。当全国各地的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，弥赛亚会突然从上面跳下来说，我来了。这对耶稣来说多么的容易，任何人从那里跳下来都会摔死， 人们如果看到耶稣活着下来了，立刻会接受他为弥赛亚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今生的骄傲。只要一跳，你跳一次就能一览大权、荣耀、称赞与人气，被拥戴为弥赛亚和王。但耶稣没有这样，他没有这样去做，他没有接受今生骄傲的这个试探。第三次，魔鬼将耶稣领上高山，在他眼前展现地上万国的荣华，对他说，只要拜我一次，这一切都是你的，不必走那条艰险的路，轻松地完成你的使命吧。耶稣反驳了魔鬼的试探，将他斥退。这就是眼目的情欲，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事物会诱发我们里面的欲望。犯罪的时候的最终之乐，以及富人潇洒的生活，君王那令人羡慕的权势，世上的富贵荣华，这些等等，撒旦就说，你拿去吧，这些都是你的，只要在我面前下拜一次，就不必行走那条痛苦的路。但耶稣拒绝了魔鬼的试探。我们犯罪堕落，不顺从上帝命令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有三点。第一点是肉体的情欲，也就是我们的性欲、食欲等。第二点是今生的骄傲，就是我们的体面、称赞、好评、人气等。第三点是眼目的情欲，就是我们眼睛所看见的、想获得、想尝试的，最终之乐看上去都是魅力十足的。这三种欲望是我们犯罪的根本原因。经历了这三种诱惑却没有犯罪的耶稣，成为了第二个亚当。他是救主，要赎回被抢夺的地球和人类。我们一起来看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耶稣得胜了人基本的三种欲望，通过遵行天父的旨意赎回地球，这就是第二个亚当，向我们证明他所获得的胜利也是所有跟随他的人可以争取的。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描述了女人后裔的特征，说他们是守上帝诫命，为耶稣做见证的。也就是说，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们也做到了，得胜了世界和魔鬼。所以救赎不仅仅是饶恕。如果对一个酒精中毒者说，别担心，我饶恕你，接下来继续让他过着被酒精麻痹的生活，这是折磨，不是救赎。只有戒掉酒精，寻回健康与幸福，才是救赎。所以救赎意味着要胜过一切的罪的势力，让你中毒的这些势力都要得胜，都要斩断。亚当的失败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？是罪的性情与影响。因为我们的祖宗犯了罪，我们就必须灭亡吗？圣经并没有这样说。以西结书十八章说，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。但因为遗传的规律，我们都带着罪的本性与软弱性出生。若非领受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的能力与圣灵， 只能无奈地过犯罪的生活，无法获得胜利。因此，耶稣向我们彰显了被圣灵充满的生活。只有病得治愈，彻底摆脱了过去的生活，才是真正的救赎。如果我是一个烟鬼，在得肺癌之前无法停止吸烟，身上常常散发着刺鼻的烟草味，使身边的人备受折磨，上帝只有医治了我的烟瘾，才是真正的救赎。第二个亚当正是为此而来，大家能理解吗？所以关键是这个烟瘾成为一种无形的势力，在紧紧地束缚着我们。这个烟瘾，这个无形的势力，要给它斩断，要得到医治，这才是真正的救赎。这就是第二个亚当耶稣要做成的工作。那些无法得胜淫念的人，生活中有真正的幸福吗？是没有的。所以救赎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得胜过去的一切的软弱。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6章33节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这里说耶稣得胜了世界，得胜了试探和魔鬼。但我们如果没有得胜，当耶稣说鼓起勇气吧，我已经得胜了的时候，我们会说你是得胜了，但我做不到。各位，这称得上是救恩吗？不是的。我们再来看雅各书1章12节到13节。雅各书1章12节到13节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要得生命的冠冕。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，因为上帝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这里说上帝不能被恶试探，耶稣难道不是上帝吗？但是圣经为什么说他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呢？因为耶稣在地上是成为了一个与我们相同的人，但他得胜了试探，所以可以理解我们。我们再来看雅各书1章14节到15节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我们之所以受到诱惑，是因为魔鬼的耳语，他所提供的试探，所布置的环境，刺激了我们里面的本性和欲望，使我们产生罪的冲动而犯罪。我们再来看第三大点，逆转亚当罪的影响和罪的势力。我们首先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。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，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亚当是以被圣灵充满、圣洁无罪的形象被造的，是一个有灵的活人。但耶稣不仅是有灵的活人，其是叫人活的灵，所以拥有上帝儿子的就有了生命。我们再继续来看罗马书5章12节。罗马书5章12节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这里说，虽然我们因亚当犯罪的影响，带着必朽的肉体出生，但是我们灭亡是因为自己所犯的罪。我们再来看13节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， 让我们思考一下，以诺曾经也犯过罪，但他得到了饶恕，与上帝同行300年。这300年中或许也有过跌倒，但因为持续地顺从上帝的旨意，过着未向魔鬼屈服的生活，最后不尝死味，被接升天了。所以即使一个人带着罪的本性出生，也能不尝死味而升天。圣经说，人灭亡并非因为与生俱来的本性，而是因为自己所犯的罪。还有以利亚，他也带着罪的本性出生，但不也是活着升天了吗？这该如何解释呢？许多人说，因为亚当所犯的罪，我也被定罪，成为了必死的人，必死的罪人。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。使徒保罗说，每个人都是因为自己所犯的罪灭亡。我们再来看罗马书5章14节到15节。罗马书5章14节到15节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我们先看到这里，让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，这样以诺和以利亚就不需要救主了吗？正是因为救主，他们才得以活着升天。末时代的144000人也将在活着的时候改变身体，被接升天。难道他们不需要耶稣是自然变化升天的吗？不是的。我想说明的是，我们灭亡并非因为祖先的罪，而是因为自己的罪。这就是使徒保罗所强调的，亚当预表以后要来的耶稣。所以我们继续来看这里的话语，只是过犯不如恩赐，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，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？这里说因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，也就是因亚当所犯的罪，罪的影响与罪的倾向遗传给了后来的世世代代，后来人们也都犯了罪。在这些犯罪的人中，许多人得到了饶恕和拯救，也有许多人继续留在罪中。我们再继续来看罗马书5章16节到18节。罗马书5章16节到18节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。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。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？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这使徒保罗究竟是在讲什么呢？就是说，罪是因第一个亚当进入了世界，但是第二个亚当将义带给了人类，通过第一个亚当，罪与死亡来到了世界，但通过耶稣，胜利、福音和能力和义也进入了世界。保罗类比第一个亚当和第二个亚当，不是为了证明因第一个亚当我们都被定罪，因第二个亚当我们都成为了义人，而是为了说明，正如所有的人都因第一个亚当接受了罪的影响，那么义的影响也因第二个亚当耶稣临到了所有的人。因亚当所犯的罪，我们被罪恶辖制，在死亡的恐惧中挣扎，但当我们看到耶稣的胜利时，罪的迷魂阵被破除，恩典重新作王了。虽然我们因亚当犯罪的影响甚感疲惫，但如果接受耶稣和圣灵，恩典和义的能力就能在我们里面作王。保罗不断说明，最终是为了强调这一点。这样理解就很简单了，我们不能引用这些经文来支持 世上的神学逻辑。所以恩典的力量大过罪的力量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使徒保罗说，这样我们可以在恩典中肆意的犯罪吗？不可以。他想说明的是，我们从祖先那里遗传的罪的影响越多，意味着恩典的影响和力量便越大，因为再大的罪的影响，恩典的力量都能克服。这是罗马书五章的点睛之笔。你犯了30年的罪吗？那又怎么样呢？恩典的力量是更大的，只要你愿意屈服悔改，上帝的恩典的力量必然能够将你犯的30年的罪都能够给你解决。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例子，1960年初的时候，一群绑匪绑架了佛罗里达州一位富翁的女儿，把她带到了亚特兰大的一个山坳里。他们把女孩装进了棺材之后，埋在挖好的坑里，就在棺材上面开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小孔。这是当时沸腾了一时的事件。在黑暗的地坑里，女孩虽然没有死，却和死亡无异。这不就是没有耶稣之人的生活吗？绑匪在电话里要挟女孩的父亲说，不交出100万，你的女儿很快就会死。但在当时，100万算是一笔巨款。女孩就这样被困在阴森的棺材里，通过一根吸管艰难地呼吸着，丝毫看不清事情的结局，在绝望中恐惧地呐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对我们而言，活着并非仅仅能够呼吸，只有在耶稣里获得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活人。很多人在黑暗中气息奄奄，这不是活着。圣经说，有了上帝的儿子才有生命。父亲交上了100万之后，从绑匪那里得知女儿被埋的位置，立刻带着大队人马前去掘出地里的棺材。棺材被掀开的瞬间，女儿兴奋地喊了声爸爸，她复活了，获得了新生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被捆绑的，若没有一位愿意赎回我们，我们将无可奈何地死去。还有什么比上帝的生命更昂贵呢？上帝将他自己给予了我们，作为第二个亚当，通过承受苦难与羞辱为我们支付赎金。他取了我们的人性，经历我们所遭遇的试探，为我们留下了得胜的榜样。假若他失败了，不仅无法成为我们的救赎主，连自己也不得不进入永远的灭亡之中。但耶稣依然选择道成肉身，成为了第二个亚当。这个故事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感动啊！这里说，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？你们因为第一个亚当的失败常常埋怨自己做不到，但不必担心，只要相信第二个亚当，恩典与圣灵将以更大的能力来作王。这就是亚当的失败与耶稣的胜利带给我们的影响。虽然亚当的失败带给了我们罪的影响，但耶稣基督的力量是更大的。经常能听到孩子们打架的时候说这样的话，你打我吗？等着瞧，我告诉我爸爸去，我爸爸比你爸爸更厉害。我们与魔鬼的征战也是如此，你打我吗？好，我到耶稣那里去。这就是保罗想要说明的，耶稣的能力比魔鬼的能力更大。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四章四节。约翰一书四章四节，小子们啊，你们是属上帝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阿们。这里说我们的耶稣比魔鬼更有能力。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，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，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，又说我要依赖他，又说看哪、啊，我与上帝所给我的儿女。使徒保罗所引用的是以赛亚书中的话语，耶稣取了人性来到地上，成为了他百姓的弟兄，他代替我们行走的人生路是崎岖而危险的。作为一个人，他真的能得胜魔鬼的一切试探与攻击吗？走在这条艰难的路上，他说我信赖我父。耶稣带着对天父的信心在地上过了得胜的生活，愿我们也能够像耶稣一样得胜。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，愿主祝福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最后我们一起来做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感谢您爱我们，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就为我们预备了恩典，我们是在恩典之下出生的人，若没有主你所赐下的恩典，我们没有出生的机会，我们没有活着的机会，我们没有彼此相爱的机会，我们没有得救赎的机会。感谢您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让我们在这短暂的恩典时期能够认识你，能够认识这些宝贵的真理，能够印着这些真理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重新回到伊甸园，回到天国，让我们能够获得救赎。主，感谢您在我们在危机当中，实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成为第二个亚当，主啊，从带着和亚当相同的身份，取了亚当犯罪堕落之后的这个立场，就在亚当犯罪的立场上，主啊，你重新逆转了方向，让我们能够重新有得胜的机会。主啊，求你在我们里面来作王，求你帮助我们胜过一切肉体的权势，帮助我们胜过一切死亡的权势，帮助我们败坏我们罪的这种本性，这种自私的这种欲望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。主啊，让我们的救赎不单单是到饶恕罪这一点就结束了，更主要的是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引诱试探，一切的罪的力量。说我们身上的这一切的瘾都要得胜，说我们要从这中间被救拔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救赎。求你祝福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求你赐福于这个平台，奉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